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中文启蒙圣经通读的第15天，我们要来读43、44到45章创世纪。在43章雅各的儿子们带回迦南地的粮食又吃完了这时还是在饥荒，所以雅各请他的儿子们下埃及继续去买粮。但是孩子们说，当时埃及的宰相跟我们说了，若不把便雅悯小儿子带小兄弟带过去的话呢，我们就买不到粮了因为他以为我们是探子。但是以色列雅各肯不肯让便雅悯去呢？雅各不愿意，因为雅各觉得若便雅悯再出点怎样的意外，他这一辈子就不用活了。这时候我们看到犹大站了出来犹大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他站出来，他说他愿意做保他做保，因为他知道现在没有粮食了，若没有粮食大家都会饿死，一定要去买粮。但是父亲呢又不舍得便雅悯，那怎么办呢犹大站出来，他愿意做保。他说什么呢？在第9节他说，我为他做保他就是便雅悯，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就是犹大作为一个哥哥，他这时候挺身说父亲，我可以把便雅悯带到埃及，我一定会把便雅悯完完全全的安安全全的把他带回来，我愿意为这个事情想像发誓赌咒一样不然我就永远担罪。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就开始有细微的变化了。这时候不仅是弟兄和哥哥们开始不是像以前一样彼此相害。当约瑟去当时被卖的时候，约瑟去看哥哥们放羊，他们回来却撒谎约瑟被野兽吃掉了，实际上把约瑟还卖了。这时候要把约瑟去卖掉的也是犹大也是犹大出的主意。但是这时候的犹大呢，却愿意为便雅悯来做保。所以雅各这时候才愿意把便雅悯让他们带着去。所以当约瑟看到便雅悯的时候圣经当中说约瑟爱弟之情就发动真的是你能够体会因为约瑟和便雅悯真的是亲兄弟他们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已经有10年没有看到自己的弟弟了，所以你能够去体会这样一个哥哥看到自己的弟弟的时候，他是多么的真的是想要大哭一场这10年当中他所经历的人生的起伏但是这个故事呢还有起伏。这次呢约瑟把粮食卖给他们之后呢，又偷偷的要试探他们试验一下，就是拿他自己的一个银杯偷偷放在便雅悯的口袋当中。所以他们刚走出去没多久，约瑟的家仆就追过来说，你们为什么要偷我们主人的银杯呢？他们说，我们没有偷我们没有做偷窃的事情你若在我们身上搜出来，那哪谁偷了银杯就叫他死我们众人都要留在埃及做你们主人的奴仆，就是奴隶就是发了一个重咒重咒，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没有偷但是约瑟的家臣们说不要紧，收在谁身上收出来，那个人就做奴仆留在这里不能回去，而你们其余的人都没罪。那这样一收呢，真的收出来在谁的身上在便雅悯的身上。所以你想这些哥哥们他们怎么想，因为老父亲就日夜盼着便雅悯能够安全的回去，但现在怎么恰恰在便雅悯的身上搜出银杯呢？那可怎么办？所以他们撕裂衣服等到他们回到约瑟那里去的时候，犹大说什么话呢？犹大又一次的站出来犹大说，我们要与今天你已经搜出这个银杯了，经证据确凿了，我们就不抵赖不抵赖，因为证据在了，我们抵赖也没有用。但是我们现在要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做主你的奴仆，就是我们要同甘怎么样共苦。现在你把银杯在便雅悯身上搜出来了，按照刚才的承诺，便雅悯要做你的奴仆，我们好像可以无罪的回去吗？不，我们要一起做你的奴仆，我们要共担当所以我们看到这又是进了一步了，这弟兄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彼此相爱担当的心又往前进了一步了。 然后犹大呢就原原本本的啊，把自己的老父亲啊这样的一种对这个小儿子的爱又原原本的就讲了一遍啊。讲完之后，在44章的第33节，犹大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啊。犹大再次的进一步说啊，不仅我们大家都做你的奴仆，现在请你让我来替他的罪，来替他来做你的奴仆，其他人都让他们安安全全的回去吧。所以到这一步是什么？到这一步啊，从犹大愿意为便雅悯作保啊，从众人，犹大说我们众人都与便雅悯一起留下来做奴仆啊，同甘共苦，到这里犹大愿意单单站出来啊，为便雅悯啊来承担便雅悯应该承担的啊这样的一个罪孽。我们看到这是什么？这就是真正的爱。爱在这个时候在他们弟兄之间就表达出来，就是愿意彼此的舍己。这与他们之前啊，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发泄自己的嫉妒，要把约瑟杀了，要把约瑟卖了，这是完全的不同的。我们之前说啊，他们要彼此相害，甚至想要把约瑟杀了，这样的事情与该隐杀亚伯何等的相似。但是该隐真的把亚伯杀了啊，该隐也离开耶和华的面，从此他的后代也在洪水当中被淹没。但是在以色列的12个儿子当中，同样因着他们的罪性，他们相害相杀。但是呢，时隔10年，神非常奇妙，借着约瑟的好几次的试探啊，借着这样的一个10年，神亲自在他们弟兄当中心当中做工，以至于他们的心恢复过来，重新是弟兄一家亲，不仅是大家是同甘共苦，更加在患难当中，犹大作为这些哥哥们的代表，他愿意站出来替弟弟做奴隶啊，做别人终身的奴隶。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也代表上帝的恩典仍然是在他的百姓当中存留，与上帝啊弃绝啊外邦人是截然不同的。犹大现在愿意啊替便雅悯担罪。便雅悯是他的啊兄弟，他认便雅悯是他的兄弟。将来犹大的子孙啊，耶稣基督啊，要为我们这些罪人来担罪。我们本是他的仇敌，但他却要为我们舍己，做替罪的羔羊。所以这样一种爱啊，要直这些这样一种爱，要直到发展到十字架上的爱才达到顶峰，才把上帝啊对我们的爱完全的展现出来。好，当然到这里约瑟就完完全全的啊，他就忍不住了啊，就打发手下人都退去，然后就兄弟相认啊，抱头痛哭啊。约瑟非常非常的啊，就是这种情感真的是啊，像洪水一样就宣泄出来啊，这么多的10年啊。我相信约瑟在这个之前一定也有对哥哥们的心里面的怨恨啊，但是在经过了这10年之后，经过这一系列的试探之后，重新见到哥哥们，他对他的哥哥们的这种爱也表达出来。在第8节的时候，约瑟也更加的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是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就是约瑟再次啊，就是当约瑟放下心里的啊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怨恨抱怨之后，他才会真正的看到上帝的旨意，原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原来我被卖到埃及，原来我入狱啊，原来我为法老解梦，原来我现在法老啊喜悦我，提升我为全地的主那个宰相，原来都是神的旨意，是神那美好的旨意，要保守我们这一家人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啊这样的一个荒年，也为了要保守我们一家人真的在埃及啊，要真的是要在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所说的，我们要寄居在这里啊400年之久啊，这原来一切都是上帝要完完全全的实现他的旨意。纵然在这个中间无数的人犯罪啊，无数的人好像随着自己的 私欲在那里行，但是上帝的旨意，美善的旨意必定会成全啊！感谢主。当然啊，约瑟就请他的哥哥们啊，都要去迎接雅各啊，下埃及，雅各要来啊。当雅各听到约瑟还活着的时候，圣经说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他不相信啊，他不相信他这十年一直都沉浸在一种痛失爱子的苦痛当中。啊，那当他哥哥们把这一切的话啊，全部证据摆在他面前的时候，雅各的心就苏醒了。我们前面讲过，这样的苏醒啊，这样的苏醒不仅是从悲痛当中走出来，更加是从啊，原来为什么悲痛呢？因为约瑟成为他的偶像啊，现在是从那样一种啊当中状态当中走出来，他要重新仰望上帝，重新说哈利路亚，原来主你一切所做的事情都在你的手中。都是又美又善的，所以这样的时候他就心就苏醒，然后他就要啊下埃及。好，明天我们就要看以色列下埃及之前神要对他说什么呢。好，孩子们，在今天的三章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啊，他们之间啊如何从前面的这种破裂的关系当中如何的修复，如何的彼此相爱，如何的彼此担当啊，如何的彼此合一。孩子们，你也有弟兄和姊妹，你也会有这样的很明显的兄弟之情啊，姊妹之情，对不对？那这样的情感是非常神非常朴素的放在我们心里的。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罪性会引导我们更爱自己啊。当要做利益选择的时候啊，我们肯定也会彼此增进，和弟兄们之间啊，我们会不会抢东西吃啊，抢东西玩啊，我们都会彼此增进，因为罪性让我们啊只爱自己胜过爱一切。这种自私的心啊，是我们因着我们是罪人，天生放在我们里面的。但是孩子们，你们要想，耶稣却愿意为我们这样的罪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如今我们若信他，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人。所以你在弟兄们相处当中，在姊妹们相处当中，在你的父母相处当中啊，求主常常光照啊我们里面的那些私情邪欲，也帮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彼此舍己，彼此合一，因为这是基督所喜悦的。好，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就读到这里。